后来这个明烟就很聪明，明烟说我看宝二爷这个样子，你大概是要祭掉朋友，那这样子吧，再往前两三里有一个庙叫做水仙庵，好，注意水仙庵，水这个字出来了，所以其实他一直在暗喻这个死亡是跟水有关的。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有很多很有趣的暗喻的东西，所以前面有一个庙叫做水仙庵，是拜洛神的，洛神是洛水之神，所以明烟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干脆就到水仙庵去，因为庙里面什么都有，你可能要用的还不只是炉台，那我们就到水仙庵去这样。那宝玉说，哦，水仙庵原来在这附近啊，因为他是一个大少爷，每次出来都有别人开道走的，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方向。他说水仙庵原来就在这里，那水仙庵是一个离贾家不远的庙，所以通常他们这种 都会到贾家去化缘，那贾家也都常常捐一点钱给庙里，所以等于是施主。那所以明烟说，如果我们到水仙庵去借香炉什么都没有问题，他们一定会打点得很好，只是他有点担心，因为他说宝二爷你平常都不喜欢水仙庵那些姑子们啊，那些出家人，就是宝玉不太喜欢水仙庵，他说，所以我刚刚也没提。那宝玉说，啊，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人呢，老是乱盖庙乱拜神，那也不知道那个神是什么神，拿起香来就这样乱拜。他说洛神这个神呢，水仙是曹子建写的一篇文章，因为曹子建我们在中国美术史有一个很有名的画，顾恺之画的叫做洛神赋，就是讲曹操有一个儿子曹子建，那非常聪明，长得又漂亮，他爱上甄宓，可是甄宓后来嫁给他哥哥做了皇后，就是嫁给了曹丕，所以这个曹子建就心理上一直很难过，那他自己封为陈思王，就过洛水去朝拜哥哥嫂嫂，回家的时候他就经过洛水，他就有一点神思恍惚，然后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在水上在飘，然后这个时候他就问旁边的人有没有看到，旁边人说都没有看到，只有他一个人看到，所以他就形容给他们听，说他多么美，说那个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啊，那个凌波微步，所有那个最美的形容女子的句子全部在这里面出来。所以大家知道以前大概在我们那个之前，所有的情书抄情书都是抄曹子建的洛神赋，因为洛神赋被认为是中国第一篇男子写给女子纯粹在谈他 女性的美的文章，因为过去谈女性的美可能都谈她的善良，谈她的贞洁，谈这个道德的部分，而不是谈美，可这篇文章是从头到尾谈她身体的美，姿态的美啊，凌波微步在讲她走路的样子，那这个翩若惊鸿在讲她说一下就不见的那个感觉啊，宛若游龙讲她宛是有点委婉，讲她那个腰部的动作，所以她是一个真正男性形容女性的一篇最美的文章。所以宝玉当然很喜欢洛神赋这篇文章，可是他就觉得民间根本不懂，然后就以为他是有一个神，然后就在那乱拜那个水仙，所以他就说我平常不太愿意去，可是今天去一下也不妨，可是大概他已经觉得他要祭奠的这个女孩子这个人是跟水有关的，是死在水里的，所以他就觉得到水仙庵刚好，所以他就到庙里去了。好，到庙里那一段也写得很有趣，他一进庙里面，那个所有庙里面的尼姑就觉得天上好像掉下一个活龙一样，我觉得那个形容非常有趣，这是曹雪芹的句子啊，就天上忽然掉下一个活龙，因为他们平常都觉得宝玉不太爱搭理他们，结果没想到这个公子竟然来了，他们大概就 一看就觉得说哇，这下这个财主来了，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供养者跟施主，大概又会捐很多的钱，所以大家就在捧着宝玉。那宝玉就是说要看看这个，因为他第一次到这个庙里来，他就看了上面画的洛神的像，然后他就觉得看了以后他就掉泪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觉得奇怪，他看到一个泥塑的像，一个庙里的神的像，怎么会掉泪？所以我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说他看的已经不是这个神，其实他心里面想念的那个人。那么水仙这件事情就开始让你感觉到这个女子死去以后在水中死去，对宝玉来讲大概是成仙了，可以成仙，所以他就对着那个像 就掉泪。那么之后就要开始祭奠，那祭奠以后就在庙里面到处找，这一段很有趣，就是找不到干净的所在。我们忽然想到41回里面妙玉 那个庙里面的脏不脏的问题，就是怎么水先安一个庙要祭朋友要放一个香炉，可是找不到干净的所在。最后明彦没办法，明彦就把他带到后面说，那井台上如何，就在打井的那个水井台上怎么样，他说啊，这里好好。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他一步一步在透露讯号，就是他祭奠的到底是谁。就是其实这个小说从头到尾没有出现金川这两个字，可是所有这个死亡一步一步带出来都跟水有关，水先安，然后井，因为金川是跳井死的。所以我们就忽然回想到已经可能所有的读者隔了几回以后已经忘掉的故事，就是金川那一个下午被王夫人打了一顿，然后被赶出去，最后跳井自杀这个事件又重新回来，我们都觉得又已经忘了。可是宝玉没有忘，对宝玉来讲大概是心里面最痛的一个事情，因为也觉得是因为他引起的，因为他只是跑过去逗那个金川，就动动他的耳环跟他聊天这样之类，结果金川就被宝玉的妈妈认为是一个调戏小主人的丫头，不正经，打了他一把赶出去，然后他就跳井自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记忆回来了，借着这个井台，那宝玉就对着那个井台祭奠哭拜。我觉得那个好作者很有趣，写到最悲哀的时候都不是用最悲哀的写法，然后他拜完以后他在自己在那边哭，那明烟也跑去拜了。那明烟的拜就很有趣，那个明烟是一个调皮的一个小男孩啊，那种跟着宝玉的小佣人，他就说我也不知道我在拜谁，我们宝二爷也没有讲名字也没有讲姓，可是我想宝二爷拜的一定是一个长得漂亮的女孩子，那你不管现在在哪里你就好好的过日子吧，那你如果在天上还有知听到我现在明烟讲的话，那你就保佑宝二爷下辈子不要再做男孩了，也跟你们一样做女孩这样之类。那宝玉就过来踢他，就觉得他来乱讲话。可这种就是完全是那种十几岁的小男孩会有的东西，就是我要讲的是说悲哀当中其实有一个幽默的东西在夹进来，因为明烟根本搞不清楚你到底在干嘛，又哭又拜，然后因为明烟不知道是谁，对明烟来讲真的是很难懂，就是说你到底在哭谁啊。然后最后他只好讲这一番话，说我们宝二爷哭的一定都是漂亮女孩子，所以你就保佑他吧之类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写法非常特殊，然后就拜完了，好，决定回来，因为家里失设，王熙凤过生日，这个人不见了，这下不得了。